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在你我四周，我们所经历是否有一些苦难，背后却是神极大的保护与怜悯呢？有位弟兄在经济上遭遇极大极大的困难跟挫败，因着这样的挫败，他安静到神的面前，他重新安静地回到神面前，聆听神的话，认识神，思想神，重新来跟随神。好奇妙，当他心转向神的时候，他经历到在工作上神为他开奇妙的道路。那样子挫败的经验不单是帮助他在工作上面的改变转化，更让他与神的关系紧紧连结，更深刻的经历神。因此我们看到的苦难不一定是真正的苦难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新的眼光与智慧。我们思想，人用什么来决定福气跟灾祸呢？我们是否有更高的眼光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24章祸福的真相。这章让我们看到有两批无花果，极好的无花果跟极坏的无花果。一二节是极好的无花果，24章第一节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，旅行中一本就是约雅金王，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，带到巴比伦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指给我看，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。第二节，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，好像是出熟的。这个信息的时间在主前597年，犹大的君王约雅金被巴比伦掳去，在列王记下24章第十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君王、首领、工匠、铁匠都被掳，这是国家的关键时刻，神也赐下关键的信息。因着被掳，以色列人就被区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人，第二种是被掳到外邦的人。按照人的想法眼光，被掳的人一定是比较倒霉，比较可怜，甚至得罪神的人，才会遭遇这样的悲惨的结果。而那些留在本地的百姓，对未来更抱着乐观的态度。新的王西底家企图背叛巴比伦，假先知则预言被掳的百姓很快就可以返回故土。我们在28章可以看到，在这关键时刻，神指给先知耶利米看，有两筐无花果在神的殿前，一筐极好出熟的无花果，在神面前是蒙喜悦的。二到三节也有极坏的无花果，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，坏的不可吃。第三节，于是耶和华问我说，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无花果，好的极好，坏的极坏，坏的不可吃。另一筐极坏的无花果，坏到不可吃，在人面前不可吃，在神面前无用。四到七节，被掳者得保护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被掳去的犹大人，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，我必看顾他们，如这好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。在人看来，好无花果一定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人，坏无花果就是被掳的人，但神的信息却刚刚好相反，那些被掳的人却是好无花果，这大大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被掳的人不是比较可怜犯罪的人，而是被神打发差遣的人，神答应要看顾他们，使他们得着好处，祝福被宽待。先知指出，将来的希望是落在这群被掳归回的犹大人身上，而非西底家一党的人。第六节，我要眷顾他们，旅程中一本是注目他们，使他们得好处，领他们归回这地，我要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，栽植他们，并不拔出，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。 吕建中一本是全心全意归向我。神要注目关顾他们，使他们得好处，这个好处跟好无花果是同样的字，并且将来要领他们归回这地，神要亲自的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这些恶人，必栽植他们不拔出。这些动词正是一章第十节神差遣耶利米所要做的事，拔出拆毁毁坏情妇，栽植建立。神在这关键的时刻要做这奇妙的工作。神要赐给人认识神的心，使人能够重新认识神，知道承认神是神。这群被掳的子民要做神的子民，神亲自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全心归向神。第七节，复兴的关键在于这群百姓可以重新认识神，知道神，深度对神的认识，带来不止身体的归回，更是心完全的归回，全心全意归向神。结果是神与人真实的和好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神做我们的神。神给这一群被掳的人的祝福，神要做的工作有三个：第一个，神眷顾他们；第二，神要领他们归回；第三，神要建立栽植他们，不拔出不拆毁。而神在人的心中要做三件事：第一，使人认识神，真知道神；第二，神与人立约，人做神的子民；第三，使人全心归向神，拒绝偶像，单单转向神。我们从历史来看，这群被掳者成为被神使用的子民。我们思想但以理在主前608年被掳，在外邦却坚持信心，被神高举成为宰相，领受末日奇妙的异象，这是但以理。第二个，所罗巴伯被掳，他带着祭司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。第三个人是以斯拉，是第二批的回归者，把圣经律法带回来，重新建造敬拜，教导真理。第四个人是尼西米，是在外邦当中的官员，却心系神的家。第三批归回，重回耶路撒冷，重建圣城墙。是的，这群被掳人遭遇祸患，看似不公，被人误会攻击，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更超越的计划。很多时候我们遭遇祸患，不要抱怨，不要灰心，因为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环境如何，而是神是否与我们同在。只要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一无所惧。即便约瑟被掳，即便大卫被藐视，只要神同在，必有神迹与平安。是的，什么是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苦呢？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记得这极好的无花果，是在人看来被掳可怜倒霉的一群，上帝却有更大奇妙的计划要彰显。你我是这样一群人吗？愿我们等候神，有一段安静时间我们等候主。
Thank you.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24章祸福的真相。这一章提到了两筐无花果，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，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。这个信息的时间点在约雅金王被掳西底家王就位的时候，人们以为约雅金王被掳的这一群人是可怜的极坏的无花果，但上帝的信息却刚好相反，是被掳的人是被神差遣，是被神保护怜悯，要再回来重建的好无花果。相反的，这群留在耶路撒冷自己以为自己比较安全比较圣洁的人，却是极坏的无花果。8到10节，渔民遭祸。第8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，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，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。新译本其中提到了，我怎样处置那些坏到不能吃的坏无花果，我也必照样如此行。第9节，我必使他们交出来，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遭遇灾祸。与正中一本，我必使他们成了地上各邦国所不寒而栗的对象，在我所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、笑谈、讥刺、咒诅。第10节，我必使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临到他们，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。被掳的子民成为极好的无花果，相反的，留在耶路撒冷的西底家王首领百姓，包括逃到埃及去的，却成为极坏的无花果。在这一段提到了3种人，第一个是西底家王期待联合埃及来对抗巴比伦；第二是留下来的人以为在耶路撒冷就肯定安全无虞，因此没有真实的悔改；第三，住在埃及的人可能是主前609年约阿斯王被带到埃及的时候定居下来的亲埃及分子，或是主前597年巴比伦入侵逃往埃及的人，遇到国难而逃跑的人。这群人是依靠环境依靠自己的人，神却要透过巴比伦来刑罚他们，使他们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，经历灾祸，被众人嘲笑讥讽。第10节，要经历战争，被围城的饥荒，人死而产生的饥荒。他们看似得着短暂的平安，但神预言他们要被交出来，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，遭遇饥荒，所到之地在各处成为凌辱、笑谈、咒诅。神要赐下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临到他们，直到把他们完全灭尽。在人的眼中，他们是被留下的，似乎是蒙保护的、蒙神祝福的，但神清楚地指出结局刚刚好相反，这群人是极坏的，神要赐下攻击刑罚，使他们被咒诅、被攻击。从历史来看，西底家王继续行恶，都已经逼近王国的边缘了，仍不悔改，直奔死亡。这群留下来的要承受更大的刑罚，因为即将亡国要承受更大的刑罚羞辱。注意，你我千万不要因着一时表面的成功蒙福，就以为一定是神喜悦我们，因而失去了悔改的机会。求神给我们属天的眼光，看见到底神最看重的是什么。这是诗篇139篇大卫的祷告。当大卫看到身边有恶人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在诗篇139篇23、24节，大卫的祷告是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是的，大卫拥有一个智慧，他不被表面上的成败所迷惑，他求神给他天上的眼光，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，知道自己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，能够走正确的道路，永生的道路。这一章我们看到有两筐无花果， 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，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。人以为留下来得平安的是好无花果，被掳到外邦的是坏无花果，但神的信息刚好相反，被掳者要得着保护，而渔民要遭祸。我们选一节来代表这一章，我们可以说第七节很重要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。这群被掳的人在人看来沦为奴隶，没有未来，神仍然渴望对他们说话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这个信息是充满盼望的信息，这群人可以回家，可以重新被建立，而且是整个国家未来的希望。的确，后来的历史当中，所罗巴伯的归回、以斯拉的归回、尼西米的归回成为民族的盼望。真正的归回不只是地理上的，更是属灵上、关系上的归回，要把心完全归向神，重新做神的子民，除掉一切的偶像混乱。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竭力的认识神，知道神的作为。你我是否把握时间机会认识神呢？因此我们反省，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标准来看祸福呢？我如何确知自己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呢？我是否有神的眼光、信心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呢？神答应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。你我是否看见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正在为我们效力，使我们得着神的鼓励跟帮助呢？是的，我们一位弟兄，他的妻子生产的过程非常的辛苦，孩子早产，妻子产后血崩，在各样的危机当中，神提醒他凡事谢恩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起来感恩，他起来发出信心的宣告，上帝的大手一定做奇妙的工作，好奇妙。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保护他的妻子健康，孩子平安。是的，神许可的风浪是神把我们推向他的机会，让我们迎接神给我们的拥抱。求神让我们拥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，常常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福气与灾祸分别的标准，让我们看到是不是这件事使我们更多来到神的面前，认识神，成为神的孩子，经历神，还是这个福气使我们拥有了金钱，失去了敬拜，拥有了福气，失去了圣洁呢？我们一同来祷告，呼求主使我们脱离世俗的眼光，对灾祸福气的世俗想法，求神救我们，呼求主让我们看得见神的心意，抓住在基督里才是真正的福气，用信心走，认识神，跟随神的道路。求神把这天国的眼光、价值观赐给我们，停止我们的抱怨，停止我们的自傲，让我们谦卑在神面前，信靠主，等候上帝的恩典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耶利米书第24章，我们可以说，有神同在就是最大的福气，有神同在就是最大的福气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神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